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消息指出，加拉格尔计划下星期率团访问台湾。南韩军方通报，北韩再次向东岸外海发射几枚巡航导弹。俄勒冈州出现黑死病病例，疑似宠物猫传染。防长奥斯丁出院，重新履行所有职务。联合国指出，乌克兰文化遗产同旅游因战争损失超过200亿美元。俄亥俄州太阳能厂同中资企业合作，引发安全忧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三位知情人士星期二透露，国会众议院对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2月21号抵达台湾，预计他将会率领一个由7名美国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是在现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赢得大选之后进行的。华府之前已经警告中共不要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上个月，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曾经指出，他将会要求几个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一起访问台湾，并且表示此行将会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与民主的承诺。消息人士说，加拉格尔率领的代表团计划将会会见新任总统赖清德以及国民党新当选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不过加拉格尔办公室就没有回应相关报道。南韩军方星期三通报，北韩当日再次向东岸外海发射几枚巡航导弹，今次已经是北韩今年一连串武器测试的最新一宗。南韩合同参谋本部透过声明表示，南韩军方在当地时间14号上午9点左右，在元山东北方水域侦测到几枚不明巡航导弹。南韩和美国情报机关正在进行详细分析。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提到，在加强侦察和警戒的同时，南韩亦正在和美国密切合作，监视北韩更多的迹象和活动。目前正值南韩国会大选倒数时间两个月。据南韩国情院这个星期发表的统计，南韩公共机构去年平均每日受到超过162万次黑客攻击，其中 80% 是来自北韩。国情院专家预测，在南韩议会选举和美国大选之前，北韩的攻击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俄勒冈州官员近日表示，当局正在处理一宗罕见的人类淋巴腺鼠疫病例，亦即是所谓的黑死病。据法新社指出，在中世纪时期，至少夺走三分一欧洲人口的黑死病在已经开发的国家并不多见，而且能够治疗，但是仍然存在一定风险。这名位于俄勒冈州德斯修郡患者的身份并未披露，但是官员表示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并且指出这个人最有可能是被宠物猫传染。德斯修郡卫生官员弗西达在宣布这宗病例的时候说，当局已经联系这位居民和他的宠物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并且提供药物预防感染。此外，卫生当局表示，人类在接触到感染的动物或者跳蚤8日内可能会出现症状，包括发烧、恶心、虚弱、胃寒和肌肉酸痛。如果未能及早治疗，淋巴腺鼠疫可能会发展成为败血性鼠疫或者肺鼠疫，两者都将会更加严重。据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近日因为膀胱问题，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在这个星期二出院。奥斯丁的办公室透过声明说，部长目前身体恢复情况良好，在星期二下午5点恢复所有职务和职责。不过奥斯丁在这段期间将会在屋企履行职责，预计这个星期较后时间才重返五角大楼工作。现年70岁的奥斯丁几个星期之前由于隐瞒住院一事，并且未立即通报总统拜登自己罹患癌症，引发广泛批评。不过众所周知，奥斯丁对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经常避免成为焦点。他坦言，这是他当时决定隐瞒自己病情的一部分理由。 他说坦白讲，我的第一直觉就是保密。他表示自己向来不喜欢拿自己的问题去增加其他人的负担。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年以来，已经对乌克兰文化遗产和场地造成大约35亿美元左右的伤害，比去年评估多出四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2月底开始侵略乌克兰之后，该国的文化、旅游和娱乐损失总计达到19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用卫星影像评估显示，大约有5000个场地受到毁坏，包括博物馆、纪念碑、图书馆和宗教场所等超过340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定的两处世界遗址亦都被俄罗斯军队猛烈攻击，分别是西部城市利维夫的中世纪中心和南部城市敖德萨。而该组织驻乌克兰代表巴德斯齐特别提到，敖德萨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主显容大教堂，这座教堂去年7月在俄罗斯军队的袭击下严重损毁。巴德斯齐说，这座教堂对敖萨德有宗教和精神价值，但是已经不能够使用。近日，位于俄亥俄州的帕塔斯卡拉这个中西部小镇的太阳能电池厂引发一场国家安全疑虑。作为美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照亮美国公司这座6亿美元的电池厂将会在这个月投产，在满负荷生产之后，预计能够雇佣1000多名工人，从而推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周边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不过由于照亮美国是美国最大的私营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Invenergy 和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农机公司的合资机构，但是后者引起当地人的怀疑，因为它的总部设在中国。当地居民福恩斯上个月在一次市议会的会议上说，帕塔斯卡拉现在已经感染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病毒，有人不通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喜欢这个建立在犹太基督教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吗？根据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回应说，在降低通胀法案通过之后，中国公司只是占美国太阳能制造业投资总额的 15%。如果不包括农机在照亮美国公司的投资，那只是占 10%。 这个讲法试图淡化它的影响。
爱沙尼亚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已将爱沙尼亚总理列入通缉名单，原因是他努力推动拆除这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时期建的二战纪念碑。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星期二发表2024年国际安全与爱沙尼亚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升级对欧盟的渗透。爱沙尼亚警告欧盟说，过去一年北京加大邀请欧盟官员访华，并且跟他有类似意识形态的欧盟个人和政党频密接触。报告说，十年前关于依赖中国出口技术的危害性的讨论就已经很多，但是西方民众直到今日都没有意识到其潜在威胁。报告强调，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致力于削弱西方的影响力，北京试图将国际关系推向一个多极世界，塞入其威权政权的原则和利益，同时他亦都在这里打造一个独立于西方的技术生态系统。国际战略研究所星期二发布的2024年版军事平衡报告得出的结论提到，世界已进入一个日益不稳定的时代，各国增加军事开支来到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及中共在南海日益扩张。报告中强调了北极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朝鲜追求核武器以及非洲撒哈勒地区军事政权的崛起，这一些都导致了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报告说，当前的军事安全情势 预示着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十年。国际战略研究院表示，由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进入第三年，去年全球国防开支增长了 9%， 达到了 2.2 兆美元。根据军事平衡的报告，美国军方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学到教训的同时，亦正是进行反思。美军开始制定新的炮兵战略，重点是远程精确射击，并修改了征兵办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促使美国空军观察到关键武器在战争中的高使用率，因此增加了库存数量。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特里利克斯星期二发布一份最新的报告，发现在台湾1月13号大选前24小时，台湾遭遇了研究人员所称的大规模网攻，台湾机构遭受的网攻次数超过平常一倍几。报告警告说，台湾大选前夕遭遇的网攻暴增可能是与中共有关联的威胁操守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隐蔽式网攻是指黑客侵入一个电脑网络或系统后，将自身隐藏，悄悄地摄取额外的数据，或者在系统内寻找位置，在适当的时机发动破坏性攻击。中共一贯的做法让美国的网络安全官员相当担忧。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上个礼拜向美国公司发布一则威胁警告，说一个和中共有关联的黑客组织沃尔特台风一直是将自己置于可以发动伤害美国人实际安全的破坏性网攻的位置。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利上个月表示，中国的战略很可能和台湾密切相关。冬季风暴星期二袭击美国东北地区，纽约市迎接两年来最强降雪，全市公立学校关闭，但没有放假，而是改采网络授课。超过90万名师生参与 COVID-19 疫情趋缓以来首次大规模远程教学，结果状况百出。交通方面，美国东北地区航空交通大乱，超过1200个航班取消。纽约地区倚重的拉瓜迪亚机场、肯尼迪国际机场、纽亚克自由国际机场各有上百航班延误或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说，从西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到新英格兰地区，超过3000万人接到冬季风暴警报。东北风一夜之间被该地区部分地区带来高达6英寸的厚重湿雪。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希利宣布所有非必要行政部门的员工星期二不需要上班。罗德岛州州长丹麦基星期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关闭州政府办公室，并从星期一午夜开始禁止牵引拖车在所有州际公路和州道上行驶。俄罗斯自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首满两年，布鲁塞尔官员目前是敲定对俄罗斯的第13套制裁措施。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作为对乌克兰战争的新一轮制裁的一部分，欧盟外交部门提议将大约20家公司列入为俄罗斯军方提供支持的出口黑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3家公司、土耳其的一家公司和印度的一家公司。这个意味着随着布鲁塞尔加紧打击避免对俄罗斯制裁的行为，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中的公司将被禁止和这一些公司开展业务。预计计划中的新制裁还将令到更多的俄罗斯官员在欧盟面临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 欧盟已经对600多家公司实施了类似的出口禁令，其中包括3家位于中国香港的公司，以及阿美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公司。适逢2月14号情人节期间，在线约会诈骗亦达到高峰，联邦调查局提醒民众警惕情人节期间的浪漫骗局。联邦调查局说，他可能会说我爱你，来到获得你的好感，向你求婚，然后向你要钱，这一些都是爱情骗局的迹象。根据最新研究，情人节期间约会应用程式和网站上的活动会增加，受骗的风险亦会增加。网络安全公司 Arcos Labs 报告说，在2023年1月到2024年1月期间，约会应用程序的僵尸攻击增加了 2087%。 最新的 AI 技术亦让受害者更容易信服骗子的谎言。 Batch King 建议，如果你在网上和人交谈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那就问问家人或朋友的意见，来到避免成为受害者。